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赵善，字僧庆，是太傅楚国公赵贵的同曾祖父的堂兄。祖父赵国任北魏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父亲赵更任安乐太守。赵善年少时好学，博览经史书籍，容貌仪态俊美，性格沉稳坚毅，有远大的气量。永安初年，尔朱天光任四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主簿，非常器重他。天光讨伐行稿和莫欺丑奴，任命赵善为长史。军中的谋略商议常常参与其中。天光任官右行台，上表推荐赵善为行台左丞，加授都督、征虏将军。普泰初年，因平定关陇的功劳，被授予骠骑将军、大行台、散骑常侍，封山北县伯，食邑500户。不久担任持节、东雍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天光在韩陵东面抵御齐神武帝高欢，赵善又以长史身份随从。等到天光战败被杀，赵善请求收葬他的尸体，齐神武帝认为他有义气而同意了。贺拔岳总领关中兵马，于是派人迎接赵善，又让他担任长史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赵善与各位将领一起拥戴太祖宇文泰，于是随从平定侯莫陈越。魏孝武帝西迁，任命赵善为都官尚书，改封襄城县伯，增加食邑500户。不久，任北道行台，与仪同李虎等讨伐曹倪，攻克了那里。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为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1500户。大统三年，转任左仆射，兼侍中，监督修撰国史，兼任太子詹事。赵善性情温和恭敬，有气度，虽然位居尚书省长官，却更加谦虚退让。他职务上办成事情，就说这是某官的力量，如果有罪责，就说这是赵善的过错。当时的人称赞他有三公辅相的气量，太祖也一向敬重他。大同九年，随从在邙山作战，正逢大军失利，赵善被敌人俘获，于是死在东魏。建德初年，朝廷与北齐通好，齐人于是归还他的灵柩。他的儿子赵宣上表请求追赠谥号，诏令追赠他为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其宜宁兵四州诸军事、齐州刺史，谥号为敬。儿子赵度，字幼季，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赵度的弟弟赵炫，字惠济，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西淄二州刺史。袁定，字愿安，是河南洛阳人。祖父袁比颓，任北魏安西将军、婺州刺史。父亲袁道隆，任征虏将军、巨鹿郡守。袁定敦厚寡言，内心深沉审慎，而外表刚强坚毅。永安初年，随从尔朱天光讨伐关陇各路贼寇，都打败了他们，被授予襄威将军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袁定随从太祖讨伐侯莫陈越，因功被授予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魏孝武帝西迁，封他为高邑县南，食邑200户。随从进攻潼关，攻克回洛城，进爵为伯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加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随从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击败沙苑敌军，在河桥作战，袁定都担任先锋，当面抵挡他的敌人，没有不溃败的。因前后功劳，多次升迁至都督、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帅都督，增加食邑300户。邙山战役，敌人像墙一样排列，袁定夺过长矛冲向他们，杀伤很多，没有人敢抵挡。太祖亲自观看，评定他的功劳最大，赏赐物品非常丰厚。大统十三年，任河北郡守，加授大都督，通职散骑常侍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1000户。袁定有勇有谋，每次作战必定冲锋陷阵，但从不自己夸耀功劳。太祖非常器重他，众将也称赞他是忠厚长者。大统十五年，升任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魏废第二年，因是宗室，晋封为建成郡王。二年，实行周礼，爵位按照条例更改，封为长湖郡公。世宗初年，任明州刺史。威信和恩惠同时施行，很得羌族豪强的民心。先前声羌据守，险要不归顺的，到这时都走出山谷，服从征收赋税。等到元丁任满换回， 羌人豪强都感激留恋他。保定年间任左公伯中大夫，过了很久转任左武伯中大夫，升任大将军。天和二年，陈朝襄州刺史画角献出泉州归附梁朝，梁主想趁这个间隙进一步图谋攻取，于是派使者请求出兵。诏令原定随从魏公宇文直率军前往。梁人与画角都是水军，原定是陆军，宇文直总管全军，一起到达夏口。但陈朝颍州坚守不被攻克，宇文直命令原定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包围他。陈朝派遣将领淳于亮、徐度、吴明彻等从水路来抵御。淳于亮等认为原定已经渡江，兵力分散，于是先与水军交战。而画角所统帅的军队又心怀猜疑，于是被陈人打败，画角得以脱身归附梁朝。原定孤军悬阁，进退无路，陈人乘胜从水路逼迫他。原定于是率领部下砍竹开路，一边行军一边作战，想赶往襄州，但襄州已经陷落。徐度等知道原定处境窘迫，派使者假意与原定讲和，重新盟誓，答应放他回国。原定怀疑其中有诈，想拼死作战，但原定的长史长孙龙及众将等多劝原定讲和，原定于是答应了。于是与徐度等杀生歃血为盟，解除兵器上船。于是被徐度等抓住，所部军队也被囚禁俘虏，被送到丹阳。过了几个月，原定忧愤发病而死，儿子元乐继承爵位。杨彪，字显敬，是正平高梁人，祖父杨贵，父亲杨猛，都曾任县令。杨彪年少时豪爽侠义，有志向气节。北魏孝昌年间，尔朱荣杀害朝廷官员大司马、城阳王元辉，逃难投奔杨彪，杨彪把他藏起来而使他幸免。孝庄帝即位，元辉才出来，又任司州牧，因此杨彪以义烈闻名，被提拔为伏波将军，给侍中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孝庄帝想前往晋阳投靠尔朱荣，诏令杨彪率领他的宗族在马渚收集船只。杨彪还没到，皇帝已经北渡太行山，杨彪于是藏匿所收集的船只，不资助敌人。等到尔朱荣侍奉皇帝南讨，到达马渚，杨彪才备好船只，帮助朝廷军队渡河。元昊被平定，封为肥如县子，食邑五百户，加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代理济北郡事务，升任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随从魏孝武帝入关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八百户，加授府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。当时东魏迁都邺城，太祖想知道他们的动向，于是派杨彪从小路前往邺城观察。出使回来，符合太祖心意，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几乎依仗险要不归顺，多次进行抢劫偷窃，朝廷任命杨彪兼任黄门侍郎，前往安抚。杨彪很有权术谋略，能了解边境情况，引诱教化酋长首领，很多人前来诚心归附，还有跟随杨彪入朝的人。当时弘农被东魏占领，杨彪随从太祖攻克了他，但黄河以北仍然依附东魏。杨彪的父亲杨猛先前任少郡白水县令，杨彪与当地的豪强有交情，请求秘密前往少郡起兵响应朝廷，太祖同意了。杨彪于是出发，与当地豪强王富廉等暗中谋划起事，秘密响应会合的有三千人，内外一起行动，于是攻克少郡，擒获郡守城堡及县令四人，都斩杀了。众人商议推举杨彪代理郡务，杨彪认为依靠王富廉才成事，于是上表推荐王富廉为少郡太守。因功被授予大行台左丞，率领义军进一步经营谋划，于是派间谍诱降东魏城堡。一个月之间，正平、河北、南汾、二将、建州、泰宁等城都有请求作为内应的，大军趁势攻取了他们，任命杨彪代理正平郡事务，左丞职务不变。齐神武帝在沙苑战败，他的将领韩轨、潘洛、可朱浑元等殿后，杨彪分兵拦截，杀伤很多。东雍州刺史马公畏惧杨彪的威名，弃城逃跑。杨彪于是移军占据东雍州。太祖认为杨彪有谋略，能胜任边境重任，于是上表让他代理建州事务。当时建州远在敌境三百多里，但杨彪威信恩惠早就著称， 所经过的地方，很多人带着粮食归附他。等到到达建州，部众已有10000人。东魏刺史车辙于洛出兵迎战，杨彪击败了他，又在周西击败东魏行台胡律据的步骑兵20000人，缴获大量铠甲兵器及军用物资，用来供给义军，因此威名大振。东魏派太保侯景攻陷正平，又派行台薛寻义率兵与胡律据会合，于是敌军势力逐渐强盛。杨彪因孤军无援且腹背受敌，计划撤退，又怕义军背叛，于是伪造太祖书信，派人好像从外面送来的，说已经派4路军队赶赴支援，于是让人泄露消息，使各处都知道，又分派当地义军首领，让他们率领所部四处抢掠，以供应军费。杨彪分派完毕，于是在夜里撤退回到少郡，朝廷嘉奖他随机应变保全了军队，立即授予他建州刺史。当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派薛荣祖镇守，杨彪计划夺取他，于是先派骑兵急攻汾桥，薛荣祖果然全部派出城中战士在汾桥据守。当夜杨彪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从别处渡河，于是袭击攻克了东雍州，升任骠骑将军。不久少郡百姓在郡东叛乱，郡守郭武安脱身逃走，杨彪又率兵进攻并收复了少郡，转任正平郡守，又击败东魏南将军，俘虏了郡守屈僧真，记录前后功劳，令封为河阳县伯，10邑500户。邙山之战，杨彪攻占白骨坞，于是就地镇守，等到大军失利，杨彪也撤退了。但东魏将领侯景率骑兵追击杨彪，杨彪与仪同韦法宝同心抵御，且战且前10多里，侯景才退兵。太祖嘉奖他，赏赐帛300匹，又任命他为建州刺史，镇守车厢。杨彪长期从军服役，来不及安葬父亲，到这时上表请求回乡安葬，诏令追赠他父亲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晋州刺史，追赠他母亲为夏阳县君，并赐给仪仗侍卫，周礼认为很荣耀。等到齐神武帝包围玉璧，令派侯景奔赴齐子岭，杨彪担心入侵少郡，率骑兵抵御。侯景听说杨彪到来，砍伐树木，断绝道路60多里，仍然惊慌不安，于是退回河阳。他畏惧杨彪到这种程度。大统12年，升任大都督，加授觐见二州诸军事，又攻破了悟，俘获东魏将领李显，升任仪同三司。不久升任开府，又任建州少郡河内吉郡黎阳等诸军事，兼领少郡。大统16年，大军东讨，被授予大行台尚书，率领义军作为先锋进入敌境，进攻敌人4个营垒，攻克了他们。当时因北齐军队不出战，于是追回杨彪，合并肥如、河阳2邑，共1800户，改封为华阳县侯。又在少郡设置少州，任命杨彪为刺史，率领所部军队镇守。保定4年，升任少师。同年，大军包围洛阳，诏令杨彪率领义兵10000多人出指关。但杨彪自镇守东部边境20多年，多次与北齐人作战，常常获胜，因此就有了轻敌之心。当时洛阳还未攻下，而杨彪深入敌境，又不设防备，北齐人突然到来，大败杨彪军。杨彪因部众战败，于是投降了北齐。杨彪建立功勋时，有慷慨壮烈的志向，等到军队战败，就投降以求苟且免死。当时舆论因此鄙视他，朝廷仍然记录他的功劳，不认为有罪，让他儿子继承爵位。杨彪战败时，新平郡守韩胜也在洛阳战死。韩胜字文赤，是南阳堵阳人，五世祖韩远任正县令，于是迁居京兆的渭南。曾祖韩良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奉朝请孤臧令。祖父韩宇任北魏躺城郡守，追赠直州刺史。父亲韩先藻任安宜、夫城二郡守，追赠镇远将军、益州刺史。韩胜幼年有操行，博览经史书籍，同时善于骑马射箭，体力超过常人。西魏大统初年，出仕为开府行参军，转任参军事。随从李远多年征讨，没有战功，多次升迁至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帅都督、持节、平东将军、 太中大夫、迎亲光禄大夫、大都督。明第二年封为临川县子，食邑300户。保定四年被授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于部下大夫，出京任新平郡守。居官清静严厉，但不残暴，怜悯抚恤孤儿贫困，抑制挫败豪强盗贼止息，郡中治理得井然有序。不久以本职随从进攻宇文护东讨，在洛阳战死。追赠西洛邑三州刺史，谥号为壮。儿子韩谦继承爵位，官至大都督。韩胜有两个哥哥，韩德瑜、韩仲公。韩德瑜身材魁梧杰出，不同于常人，历任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通洛辞建房主、邵州刺史，人称县男。韩仲公容貌仪态俊美，对荣华名利淡薄，郡中多次征召他为公曹中正。韩仲公回答说，第五的称号难道比骠骑差吗？后来历任广元、陵园、新丰三县令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誉，有八个儿子都有志向操守。小儿子韩任约后来最为知名，裴宽字长宽，河东闻喜人，祖父裴德欢北魏中书郎、河内郡守，父亲裴敬律迎亲光禄大夫，追赠汾州刺史。裴宽相貌魁梧伟岸，博览群书，20岁时就被周里人称赞。他与两个弟弟裴汉、裴尼在当时很有名望，父母去世后，他抚养弟弟以深厚的友爱著称。荥阳人郑孝穆常对他的堂弟郑文直说，裴长宽兄弟天伦之情深厚和睦，是人们的师表，我喜爱并敬重他们，你可以与他们交往相处。13岁时，他被选为魏孝明帝的晚郎，出任官职为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武帝末年，他被任命为广陵王府直兵参军，加授宁朔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等到孝武帝西迁时，裴宽对他的几个弟弟说，权臣专权，天子流亡，战争刚刚开始，我们应当依靠谁？弟弟们都回答不上来。裴宽说，君臣之间的顺逆大义是明白的，如今天子西行，按理我们不能面向东方，以免损害臣子的节操。于是带领家属到大石岩避难，独孤信镇守洛阳时，他才出来相见。当时汾州刺史韦子灿投降了东魏，韦子灿在关中的兄弟都被牵连治罪，他的幼弟韦子爽先前在洛阳处境窘迫危急，就来投奔裴宽。裴宽敞开胸怀接纳了他，遇到大赦，有人传说韦子爽应当被赦免，于是他因此就出来了，但韦子爽最终还是被处死。独孤信召来裴宽责备他，裴宽说，他在穷困时来投奔我，从道义上讲我没有理由把他抓起来送官，今天因此获罪是我心甘情愿的，因为经过赦免，他最终没有被治罪。大同五年被授予都督、同轨防长史，加授征虏将军。大统13年，跟随房主韦法宝前往颍川，解除侯景的包围。侯景暗中计划南叛，军中很多人知道这事，因为他计划尚未成功，表面上没有二心，在各军之间往来，随从很少，军中的名将他必定亲自拜访。至于韦法宝，尤其被他亲近依附。裴宽对韦法宝说，侯景狡猾，一定不肯入关，虽然他对您表示臣服，恐怕不可相信，如果埋伏士兵杀了他，也是一时的计策，如果认为不行，就应当严加警戒，不可相信他的欺骗引诱，自己留下后悔。韦法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但没能除掉侯景，只是加强了自己的防备。大统14年，与东魏将领彭乐、乐寻在新城交战，因受伤被俘，被带到河阴，见到齐文襄高澄。裴宽举止文雅大方，善于应对，高澄非常赏识他，对裴宽说，你是三河地区的杰出人士，才知见识如此，我一定让你富贵，关中贫瘠狭窄，哪里值得依靠，不要心怀意图。于是解开他的镣铐，安排馆舍，给予优厚的礼遇。裴宽于是才开卧毡，夜里用绳子吊着逃出，得以逃回，见到太祖宇文泰。太祖回头对各位公卿说，披坚执锐或许有人能做到，但疾风知劲草，岁寒才见松柏。裴长宽被高澄如此厚待，却能冒死回到我这里， 即使古代史书记载的，又怎能超过他？于是亲手书写裴宽的名字，授予他持节、率都督，封下阳县南十邑300户，并赐马一匹、衣服一套，随即任命为孔城城主。大统16年，升任河南郡守，仍镇守孔城。不久加授辅军将军、大都督，通职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元年，升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子。裴宽在孔城13年，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对峙。独孤永业有计谋，多欺诈，有时声称春天出兵，却到秋天才发兵，隐藏消息，突然而至。裴宽常常揣测到他的情况，派兵截击，没有不获胜的。独孤永业常告诫他的部下说，只要好好镇守孔城，其他地方不足忧虑。他被敌将如此忌惮，其一川郡守梁诈常在边境掠夺，太祖对此忧虑，命裴宽去对付他。梁诈经过妻子家时杀牛宴饮，喝醉之后不再防备，裴宽秘密得知，派兵袭击，于是斩杀了梁诈。太祖嘉奖他，赐给奴婢、金带、素帛等。52年，征召他入朝，拜为司徒中大夫。保定元年，出京任缅州刺史，不久转任鲁山房主。保定4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2年，代理富州事务。天和3年，任温州刺史。起初陈朝与北周通好，常互相遣使访问。自从画角归附陈朝后，陈朝便开始图谋侵犯掠夺。缅州既与敌境接壤，事务需要守备，于是又任裴宽为缅州刺史。但州城低矮狭小，器械又少，裴宽知道难以防守，深为忧虑，又担心秋季洪水暴涨，陈人得以乘机进攻。他随即禀告襄州总管，请求增派守军，并请求将城迁移到羊蹄山，暂时避开洪水。总管府同意增兵防守，但不同意迁城。裴宽于是估量每年洪水到达的位置，在岸边树立大木，以准备船只航行。襄州所派军队尚未到达，陈将程灵喜已率军来到城下。于是陈军分布战舰，四面进攻。当时水势还小，程灵喜无法靠近城池。裴宽经常挑选骁勇士兵，让他们夜间袭击，多次挫败敌军锐气。相持了10天，程灵喜无可奈何。不久暴雨导致水位猛涨，之前树立的木桩上都能通船而过。程灵喜于是用大船逼近，用拍杆击打城楼，城楼随即被摧毁，弓弩和大石日夜攻击。苦战30多天，守军死伤过半，城上女墙全部崩塌，陈人于是登上城墙。短兵相接，又坚持了2天，外面没有援军到来，兵力耗尽。城陷之后，洪水便退去了。陈人于是将裴宽押到扬州，不久被送到岭南。过了几年，后来回到建业，最终死在江南，当时67岁。他的儿子裴义轩后来跟随御政渡狗出使陈朝，才得以将裴宽的灵柩运回。开皇元年，隋文帝下诏追赠他为乡，引二州刺史。裴义轩初入仕途任乔王宇文检抚记事，转任司京二命事、合江县令。裴宽的弟弟裴翰，裴翰字仲萧，操行高尚文雅，聪明好学，曾见人作百字诗，看一遍就能背诵。魏孝武帝初年，出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大同5年，任大丞相府侍曹行参军，补任末曹参军。裴翰擅长书信，尤其熟悉公文簿记，理事见识明晰风善，决断如流。相府为他流传话说，京城中灿烂有裴翰。大统11年，李远出京镇守弘农，起奏任裴翰为司马。李远特别器重他。不久加授安东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、成都上士。不久转任司车路下大夫。与工部郭燕、太府高兵等人参议法令，每次较量时事，必有条理，郭燕等人都敬重他。加授率都督。天和年间，又与司宗孙述、典祀薛慎同为八使，巡查风俗。天和5年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裴翰年轻时就有旧病，一直身体虚弱，繁重的官职不是他所喜欢的。当时进宫宇文护专权， 士大夫们多谄媚依附他，以图升官。只有裴翰坚守正道，八年没有调动职务。生性不饮酒，但非常喜欢与宾客交游。每逢良辰美景，必定招引当时名士宴饮赏玩流连，中间穿插诗文。当时人物因此敬重他。自从裴宽去世后，他便断绝了交游，不听音乐，逢年过节只是哀伤痛哭而已。抚养兄弟的儿子情谊非常深厚，向别人借奇异的书籍，必定亲手抄录副本，即使疾病多年也未曾放下书本。建德元年去世，时年59岁，追赠晋州刺史。他的儿子裴敬明年少聪明，涉猎经史，任大将军、弹弓会稽史参军，后来历任宋王宇文时侍读，转任纪事，升任司录。宣政初年任吏部尚侍，大相末年任春官府都尚侍。裴翰的弟弟裴尼，裴尼字景尼，生性弘雅，有气量，出任奉朝请，任梁王东河祭酒，升任从事中郎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陇西人李济、范阳人卢旦在当时都有高名，与裴尼结为忘年之交。魏恭帝元年，以本官身份跟随于景平定江陵，获得大量军用物资，于景任由众将校取用，其他人都争相夺取珍宝玩物，只有裴尼取了梁元帝的一张素琴而已。于景深深赞叹。六官建立后，拜为御正下大夫，不久因病去世，追赠辅国将军、随州刺史。他的儿子裴之颖任赵王宇文招抚济事参军。裴之颖的弟弟裴师明好学有见识气度，被当时人称道。初入仕途，任秦王宇文治抚济事参军，并兼任侍读。裴宽的族弟裴弘，裴弘年少恭谨，有才干谋略，历任内外官职。孝敏帝登基，拜为辅成公司马，加授仪同三司。任进宫宇文护的雍州治中，多次升迁至御正中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民部中大夫。保定末年，出京任中州刺史，久去城主，镇守边境，很有防御能力。魏公宇文直出京镇守襄州，任裴弘为襄州司马。天和初年，拜为颍州刺史，转任襄州总管府长史，赐爵高邑县侯。跟随宇文直南征，兵败，于是被俘，不久死在陈朝。朝廷哀怜他，追赠封遂三州刺史。杨夫字文衍，是华山公杨宽的哥哥的儿子，父亲杨轩字景和，生性开朗悟达，有见识学问。20岁时拜为奉朝请，历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华州别驾、尚书右中兵郎中、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，以别将身份跟随魏广阳、王元申征讨葛荣，被葛荣杀害，追赠殿中尚书、华夏二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杨夫年少有志向节操，重视承诺，每次阅读书传，看到忠臣烈士的事迹，常感慨的敬仰羡慕。魏建义初年继承祖父杨军的爵位，临真献伯，10邑400户，任员外与林间。大统元年拜为奉车都尉，历任尚书左侍郎中、司部郎中、大丞相府莫曹参军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加授辅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恭帝二年升任廷尉少卿，他所审理的案件号称公平允当。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侯，增加10邑合并前共800户，任小宰师下大夫，出使北豫州迎接司马萧难，回来后授使持节、蒙州诸军事、蒙州刺史。此前满佐等人多接受北齐的假授官职，多次作乱叛逆，杨夫推诚不信，根据情况安抚慰劳满佐等人，感激他，相继归附。杨夫于是送其中40多名首领到朝廷，请求利用北齐所假授的官职授给他们，各蛮族更加感动喜悦，州境获得安宁。朝廷特地下诏书慰劳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保定年间征召为司水中大夫，以下吏民以及荆州总管长孙简都上表请求留任他。当时朝廷商议东征，准备将舟船运输事务委托给杨夫，所以没有允许。陈宫宇文纯镇守陕州，任杨夫为总管长史。 保定五年转任司幕中大夫，军器副监。杨夫熟悉历史，所到之处以勤勉明察著称，每年考核政绩都是最优，多次获得优厚赏赐。晋卫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六年，出京任汾州诸军事、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加食邑1500户。其将段孝先率军50000人来侵犯，架设云梯，挖掘地道，昼夜攻城。杨夫亲临见识之下，根据情况抵御，据守数十天。段孝先进攻更加猛烈，当时城中士兵不满2000，战死的已有1/4，粮储也耗尽，公司都很困窘。齐公宇文宪率兵救援，但畏惧段孝先，不敢进军。杨夫知道必定陷落，于是召集部众对他们说：我与各位同在边镇，实在希望同心协力破贼保全城池，但强敌四面围攻日久，我们粮食已尽，救援断绝，困守穷城而死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现在精兵还有数百人，想要突围出战，决意死战，倘若能够逃脱，还有希望生还，到朝廷接受处罚，与死在敌人手里相比如何？我的计策已经决定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众人都流泪听从命令。杨夫于是率领现有士兵夜间出击，击杀齐军数10人，齐军稍稍退却。不久，段孝先率各军全力包围，杨夫殊死战斗，箭矢用尽，被段孝先俘虏。齐人正想任用他，杨夫不屈从，于是因忧惧死在邺城。高祖平定北齐后，追赠史持节大将军、淮广赴三州诸军事、三州刺史，谥号中壮，葬于华阴旧营。他的儿子杨素有文武才略，大相末年任上柱国、清河郡公。使臣说，自从三方鼎力对峙，群雄竞相追逐，郡节之士奔驰效力，各为其主，争相奋发其智勇，想着奔赴仁义，临危不顾，前代贤者也难做到。赵善等人有的以校友张贤品行，有的以中盖显示诚意，都亲身致力为功名而献身。战争凶险，城池孤立，救援断绝，杨夫、赵善类似庞德的穷途末路，袁定、裴宽同于黄权的无路可走。王师不振不是他们的罪过，杨夫年少慷慨，最终能力节操，人而有勇，他大概是最优的吧。杨彪多次有奇功，因多次胜利而轻敌，没有防备，导致兵败被俘，未能深谋远虑，实在可叹啊。易经说，军队出动要依靠纪律，不如此则凶险。左传说，不预先防备意外，不可以出兵。这大概说的就是杨彪吧。